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北京时间19:31，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听众，央广网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日的这个时间来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程亚，很高兴和您又相会在这样美丽的周日的夜晚。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晚的节目要带您一起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戏剧节呢是3月11号开始的，一直到两周前的6月7号，有14台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的经典大戏齐聚天津大剧院的舞台。这其中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精品大戏《茶馆》《白鹿原》，有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蘑菇沙皇》《在底层》，还有柏林列宁广场剧院的《朱莉小姐》，汉堡塔利亚剧院的《叶德曼》，华沙话剧院的《假面玛丽莲》，还有国内首次公演的《红旗谱》《雷雨2014》等等等等。国内外殿堂级的剧院剧团带着自己的钢鼎之作，携手明星阵容，共同展现了当代主流戏剧的顶尖水准。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重温这届戏剧节的台前幕后，并一同品味经典名作，共享艺术时光。
一季融汇古老与现代的艺术大赏，
今天咱们就开始广大内容，最后的宝贝，
开刀救我吧。
一簇用当代照见未来的艺术之光，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
久违了，我是乔真，
我是丁建华，但愿时光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一刻。
6月22日19: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与您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品味经典名作，共赴心灵之约，尽在中国大舞台。
好，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节目第一小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天津大剧院院长、曹禺戏剧节的总策划钱程。你好钱程，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来，我们再重新打一声招呼，我们的这个声音有点小。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这是钱程的声音，听众朋友要记住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媒体人陈然，你好。
大家好。
嗯，其实到现在今天已经是6月22号了，咱们6月7号这个戏剧节就已经落幕了哈，落幕两周。作为这届戏剧节的总策划总发起人，我不知道这个钱程，这现在已经过去两周之后，现在内心是不是还处于一种激动的心情当中，这三个月怎么度过的？
对，到现在为止每天晚上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嗯，毕竟是三个月的时间，然后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
对。
嗯，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曹禺戏剧节？
天津的文化这两年奋起直追，天津大剧院从300场到今年的400场，但是呢我们就在考虑这个怎么从平面的这种演出安排到架起一座高高的桥，能够直接跟世界上最好的剧院最先进的文化直接交流和对话。所以今年这个上半年的首届曹禺国际戏剧节和9月份就要开始的首届天津歌剧舞剧节，是我们着力打造的两座桥墩，它的高度能够让我们直接跟世界沟通。
嗯，这是最初做这个戏剧节的一个契机，包括马上9月份要迎来这个歌剧节。
对，
嗯，也是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哈。那我们知道这届戏剧节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剧目，也有很多的经典。首先，茶馆，仁义的这个老戏了，茶馆是作为这个开篇的剧目。 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开篇剧了？
一定是茶馆开篇才行，
就没有，它是不二选择。
是，我在我来看是这样。
理由是什么呢？
经典，
经典，
中国，
嗯，
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观众能认可。
观众认可，陈然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说看的戏也不少，采访的戏剧节也不少，你觉得把茶馆作为这个开篇剧目也是不二的选择吗？
嗯，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吧，因为茶馆毕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经典，然后放在这个戏剧节当中作为第一个戏，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悬念，因为后面有很多戏是不是经典的，是很创新的一些戏，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个从这个传承到创新的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机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它作为一个开篇是一个传承哈。
嗯、
我们知道其实茶馆的有很多人艺的这些著名的演员，其中呢人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蒲松鑫老师，我们也是在之前对他做了一个采访，在他看来茶馆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
前程一而再再而三多年邀请终于来的一个戏，因为我们剧院里头他集中起这么多演员每年不容易，然后自己演出的那个计划还饱和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得头年九月十月闭上计划，提前几个月来策划演出是不可能的，所以前程这边也是刚刚才两年这个大剧院，他第一年他就想开篇就拿茶馆来，我们剧院的计划节奏跟他对不上，那终于在今年来了，来了一口气就安排五场演出，因为没有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茶馆他的那个作品本身的经典，那观众已经慢慢成熟，就是这个大剧院已经两年多运作，观众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不同于曲艺，不同于戏曲、京剧、评剧，它这点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舞台，有很多外面的精彩的演出，慢慢接受。所以我们每年的茶馆演出，像过节演出，都是在春节前后来安排，大伙都在这很多演员一年见不着，春节见面跑到这儿天津来演出，
像个聚会一样、啊、
对，热闹，那期也热闹，人多，四十多个人，角色的名字四十多，再加上各个部门的一共七十多人，这个演出的策划的规模还比较大。茶馆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戏剧的经典作品，或者说它是划时代的都行，没有问题，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样式，艺术样式风貌，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样式艺术风貌。其实刚才在之前对蒲松鑫老师的采访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深深的感受，就是他谈到茶馆的时候就说，这就是我们这个人艺大家庭的一次聚会一样，而且也提到了说您很早之前就开始来约这个茶馆，是吗？
对，从天津大剧院开幕之前就在约、
这个大概约了多久终于约上了？
两年多吧。
两年多、
对，
确实能把这么多重量级的这个艺术家们凑到一起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当后来舞台上呈现的时候觉得就一个字儿了，值得。
太值了，
俩字儿，太值了。其实有14台国内外优秀院团的这样的优秀剧目，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会选这14台，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剧目才能够入选我们这次曹禺国际戏剧节，标准是什么？
比如我们选了茶馆，又选白鹿原，还有这个天津的这个新戏，根据梁斌小说改编的红旗谱，这些呢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都有大量的观众的这个关注，所以观众的欣赏需求是我们的第一个标准。除此以外呢，艺术上的高度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而且从这次的戏剧节也体现出来的。这个如果没有这样的高度，这个戏剧节不会成功，也不会引来这么全国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关注。所以像 比如说高尔基的在底层，这次是由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带到，首次带到中国。绍贝纳剧院的朱莉小姐，塔利亚剧院的耶德曼，还有这个高尔基剧院的另一部戏叫《蘑菇沙皇》，和波兰华沙剧院的加冕玛丽莲，都是世界上这个当今世界上最顶级的艺术上最顶级的作品。他集中的来到中国，来到天津，所以这个戏剧节就是就会一下引爆了这个这个整个的眼球啊。
这是不是也是在天津的这个戏剧历史上，应该说是也很难得的，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国内外的一些优秀的剧目聚集在一起？
我印象所及，可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也没有这样的一次，
也
这
么大规模的哈。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当这些尤其是国外的院团接到您的天津大剧院的邀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他们觉得非常的好奇。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天津，但是这个通过大剧院这两年的这个运作，很多人因为这个艺术喜爱上天津，了解天津。
陈然呢，之前是不是因为也是去除了北京之外肯定也是各地去看戏，之前在天津看戏多吗？
也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在天津看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歌剧奥涅金，然后那个是第一次去天津看戏。对，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好几个剧目是北京没有演，所以真是跑天津跑了好几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就钱总的话，他是跟那个大导有跟林昭华有很长期的这个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林昭华邀请展的剧目，跟这次天津大剧院这个曹禺国际戏剧节，他在剧目上面是有一些是有重合的，但是有一些是只在天津演的，
比如说《雷雨2014》，
对，然后还有像《假面玛丽莲》，还有这个汉堡塔利亚剧院的《耶德曼》，这几部戏都是北京的剧迷都是坐高铁去天津，专门就是去看戏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戏剧迷，当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也是关注了好多网友的留言，好多人会说啊，北京没有吗？那没办法，我们只能去买高铁票了，然后一定要去天津大剧院看这次的这几部重要的戏剧。
我有一个非常印象深的网友留言说，生活在别处，这显然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名字。
生活在别处，
看戏在天津。
生活在别处，看戏在天津，的确是这次曹禺国际戏剧节带来了这么多，集中了这么多国内外优秀的这个作品，戏剧作品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导林兆华导演，其实说到这个曹禺的代表作品有太多，雷雨是我们不得不也是必须要提的一部，但是在这一次呢，林兆华也是带来了一部全新的雷雨2014。为什么叫做雷雨2014？那这是林兆华导演对雷雨的一次大胆的解构创作。我们接下来呢，先通过一段其中的片段先来欣赏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这屋子里晚上没有人吗？老爷在矿上的时候，就算是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吗？
都一样，你父亲就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姑娘。
喂，一点也不错，我可亲眼看见过。
凭我告诉你，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老爷在矿上，这么阴森森的大院子里，就住着太太、二少、大少。那个时候，这屋子里就闹鬼。我记得那个时候，二少爷还是个小孩，胆小，晚上非要我到他门口睡。那是一个秋天的半夜，二少爷突然把我叫起来，说楼下客厅又闹鬼了，非叫我去看看。我直发毛啊，可 可是那个时候我刚来，二少爷叫我去，我能不去？
请你问你体面的父亲吧，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你就是那年轻姑娘生的孩子，他因为你父亲又不要他，就自己投河死了。你父亲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十几年来就像刚才一样的凶狠，把我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荷花池，偷偷地绕到了这门外的走廊边上。我刚到走廊边上，我就听见这屋里边像是有个女鬼悄悄地在哭，哭得惨呐，我直发毛。可是我越害怕，我就越想看，我就朝这窗户缝里一望。
爹，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我早已忘了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我现在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了周平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只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我恍恍惚惚看到这张沙发上坐着两个穿着黑衣裳的鬼，那个女鬼像是靠着那个男的在哭，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哎，
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算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我借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里一咳嗽，这两个鬼嗖的一下就分开。就在他们跑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脸清清楚楚的正对着我。我可真他妈是见了鬼了。
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琼儿的母亲，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元的妻子，
那个女鬼
就是我们的太太。
你说你是你父亲的儿子，都是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呢。我早没有看透你。
那个男鬼
就是大少爷。
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屋子里说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辱，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她，她同她的后娘在这屋子里闹鬼呢。
嗯，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个就是《雷雨2014》的其中的一个片段。我想可能看过这个《雷雨》原著的朋友，或者是看过过去《雷雨》这个经典的话剧的版本的朋友，可能也在想了说，诶，这是其中的哪一段呢？大大概概呢，我们还能听出来其中的这个女生，这个应该是樊一，对吧？这个男生应该是鲁贵。那这一段他应该是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解构。
他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没什么新鲜。他就是把这个戏里边大段大段的这个传统戏剧里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变成了刚才大家听到这种就是在同时交错进行的大段大段的这个独白。
嗯，其实整个结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种，我想的是一种林兆华导演的一个方式。其实呢，这个像哈姆雷特在世界上我相信一万个版本都会有，但是雷雨这个面世到现在80年，可能真正的去解构雷雨的有这样勇气的人还没有。林兆华导演和濮存昕这次是其实这是一种致敬，向这个戏剧大师曹禺的致敬。
嗯，
那么我看就是他把雷雨的人物故事情节打成碎片，然后由观众自己在自己的欣赏过程当中去重新的组合，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这个猜测，还是有更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设计在里边，这样的戏看起来其实更有意思。
嗯，但是这会不会也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你首先要对《雷雨》这部
原
著
要
非常熟悉的。
对，国外看《哈姆雷特》也好，看任何的这种经典歌剧的被解构也好，它实际上，比如说咱们请来的这个伊德曼和朱莉小姐，可能都演了，像伊德曼起码演了有100年了，所以在他的这个文化传统里边，在他的戏剧欣赏的活动当中，他首先是对这个原著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你再怎么解构这几个人物还是在这儿。但是如果我现在再把这个雷雨原来的这个再呈现给你，完全按曹禺的剧本一句让对接给你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看一个像看一个小说书一样的，就是对很多这个更有这种进一步这种戏剧欣赏需求的观众来讲呢，可能不满足了。
嗯，不满足了。
对艺术家来讲也不满足了。
嗯，所以在创作这样一个《雷雨2014》这样对雷雨的一个全新解读也好，或者叫做致敬也好，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曲折坎坷？
啊，太有意思了。首先是这个林兆华导演，七十八岁了，濮存昕，这个他们，我们有大概有2寸厚的这种谈话的记录，就是用很长的时间讨论，甚至于这个吵架，妥协，这个来讨论怎么能够这个
做一个全新的结构，
全新的结构。
嗯，
甚至于我还留下照片，就是我发到微信上，很多人就回说，哎，说怎么小普还抽烟，皱着眉头，非常非常的痛苦，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释然，甚至于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已经合成了，这个大家还说，哎呦，说这个3200张票都售罄，这个甚至于这里边的主要演员还不敢演，都说我不能上，说这个你这个大卷的后边在哪，我没法见媒体，我没法见观众。但是演了以后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开了个头。一方面是向大师致敬，另一方面呢，这些艺术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创作出更多版本的这个雷雨，能够有更多的解读。
嗯，陈然，你认可这样的一种解读吗？
因为其实我是没有看那个现场的演出，我只是看了他们的排练。
嗯，排练中故事会更多。
排练我也看了那个解构过的剧本，就像那个刚刚钱总说的，他把这个当中很戏剧性的一些场面做成了这个独白，就是人物的独白，其实看上去的话还是挺有诗意的一个解读吧。而且那个剧本大概我看排练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我不知道后来的呈现是怎么样，因为又加了很多舞台元素，像音效啊、灯光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戏很重要的部分。
嗯，说到音效，其实这部戏应该说这个音效也是《雷雨2014》的一大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通过现场的一段音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很明显，这是雷声，有风声。雨声来了，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往这个听到的话剧里面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现场的观众 会比较有感受，就是因为呢这些所有的音效我们是可视的。什么意思？就是做音效的这些人，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做出了这样的雷声和雨声还有风声，每一个观众，台下的每一个观众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特殊设计有什么样的
特殊？说实在的，在你这儿听到的这个效果啊，比我在台上或者在侧幕看到他们在台上耍这些东西效果要好。
是因为你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有想象了
看不到的时候这个耳朵就注意了
对，
听力就集中。
对，其实当时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把它搬上舞台让大家能看到这些呢？
这得问
大导了
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也非常的简单。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雷声其实就是八块这个胶合板。
嗯，
大导让买了八块胶合板，找了我们的这个舞台技术部的这个八个工人上去就轰隆轰隆轰。但是大导还嘱咐他们要打出节奏来，要摇出节奏来这个看台节奏做得不好刚才。雨声呢就是那个芭蕉扇上头绑着各种各样的小珠子。
小珠子。
然后演员在台上就这么在手里
扇这个扇子哈，
这个排成队列，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穿插和调度，在手里就是不管你怎么调度，他在手里摇这个东西。风声呢是这个一个鼓风机，鼓风机的外边用这个帆布包着，我想这个声音就是因为鼓风机的这个叶片刷这个帆布刷包着的这个白帆布的这个声音造成的这种风声的音效。
嗯。这雷雨2014结束之后，有没有听到一些朋友的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大家觉得这个解构可以接受吗？
像很多这个戏剧圈里的人，像陈然这样，他们都觉得这是还挺新鲜的，是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的。
有的观众年轻一些的观众说觉得挺过瘾。另外呢，就是天津的观众对雷雨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哎，说这个什么意思看不懂，但我想他看两遍就习惯了，或者说这种解构的方式在中国还比较少，我想会很快熟悉，会也许也会成一种这个流行。
嗯，因为毕竟对于经典的作品，可能我们习惯了它是那样的一种模样，或者是说这么些年来它一直是那样的。当有人做出改变的时候，
可能我们开始看抽象绘画一样，这个比如说这个羊的眼，这个鹿、牛的脚什么放在一起，造成一个抽象的意境。这些意境是靠观众，欣赏者在自己的这个头脑中去重新的组合，形成了一个不可言喻的，一种感觉。那这个解构的戏剧也是这样。我觉得慢慢大家就习惯了，可能会各自有各自的理解，会更有意思。
嗯，好，北京时间19: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今天晚上的中国大舞台，我们一同走进的是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戏剧节呢是从3月11号开始，一直到两周前的6月7号，一共有14台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的经典大戏齐聚天津大剧院的舞台。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说一说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今晚的嘉宾交流，你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此外呢，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北京时间20:0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现在的小朋友只有在动物园里才能看见老虎吗？真正自由生活的野生动物已经越来越少，请大家和我一起保护野生动物，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地球上。
爱于心，见于行，
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一季融汇古老与现代的艺术大厦，
今天咱们就开始广大这个恢宏的堡垒。
到了，
海涛就说了，
一簇用当代照见未来的艺术之光，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
久违了，我是乔真，
我是丁建华，但愿时光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一刻。
六月二十二日19: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与您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品味经典名作，共赴心灵之约，尽在中国大舞台。
北京时间20:0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今天晚上的节目带您一起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在这些戏剧节上，一共有14台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的经典大戏齐聚天津大剧院的舞台。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同重温这届戏剧节的台前幕后，一起品味经典名作，共享艺术时光。也再次欢迎今晚的节目嘉宾，天津大剧院院长、曹禺戏剧节的总策划人钱程。欢迎钱程。啊，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让大家再记一下你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媒体人陈然，欢迎你。
大家好。
欢迎听众朋友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互动，说一说您听节目的感受，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我们今晚的嘉宾交流，都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们。刚才呢，我们回忆了茶馆，说到了这个雷雨2014。其实刚才我为什么会问钱程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大家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听到周围什么样的声音。其实当天晚上我看完雷雨2014之后，我会觉得林兆华导演非常的大胆，他敢于去向经典去做一个改动，然后呢去让大家对雷雨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我们传统认识中雷雨就应该是那样的啊，第一幕谁出现了，第二幕怎么样了，接下来樊一和周平的对话是什么，甚至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曾经去这个演过樊一的这个角色，哎，就会发现哦，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哦，这一段他说的这一段台词其实是在某一段，哎，他和他可以交叉这样进行，你会觉得时刻都在新鲜。我觉得新鲜这个词儿应该说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陈然你怎么看？
我说说看我对大导这次这个雷雨2014的一点看法。因为我刚才那个钱总说这个钱总刚刚说这次的这个雷雨是第一个动这个经典雷雨的一个版本，我补充一点，就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雷雨的话，其实国内也有不少导演做过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像90年代的时候，国画的王小英导演，当时还是青艺了，王小英导演做过一个版的雷雨，是把这个鲁大海这个人物拿掉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物跟整体的这个戏剧结构是有点脱节的，所以他当时很大胆的拿掉，因此这个戏他的这个版本在当时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然后还有像这个12年的青年导演王冲也做过一个雷雨 2.0， 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解构版，用了类似于这次的朱莉小姐一样的这种手法，就是影像加戏剧的这样的手法。还有今年在这个大导这一版雷雨之后，鼓楼戏剧场也做了一个版的雷雨，他是把周朴园这个人物直接拿掉了，就是
没有周朴园了。
对对对，就是 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有王岩松导演，我记得他也做过一个比较特别版的雷雨，因为我们看的雷雨经常是没有序幕跟尾声的，而雷雨整个戏剧本是有序幕跟尾声的，那王岩松的那个版本是把这个部分恢复了。对，然后呢其实就是有别于仁义的这个权威版经典版之外还是有一些，但确实是不多，确实是不多。那我觉得就是大导这次来动这个雷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这个戏其实它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但大导是不怕争议的，他能够就是来动这个雷雨，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是挺大的。
嗯，
对，然后就是他自己，关键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戏，对，然后呢是我估计可能是他跟这个濮存昕老师他们在这个艺术家之间的这种沟通当中，因为濮老师是对这个以往版本的这个周朴园是很不满足，所以我想大概是他们两位大艺术家之间的这个沟通碰撞，最后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戏。
嗯，在艺术其实是永远这样，在不断的碰撞，然后摩擦出火花，然后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也许在下一版雷雨2015当中，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不一样的雷雨。
嗯，希望
是这样。刚刚回应了茶馆，说了雷雨2014，当然还有一部话剧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也是这次戏剧节的重量级作品，算是这个戏剧类作品的收官之作，就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同名作品改编的北京人艺的大戏《白鹿原》。这部戏应该是06年的时候推出的，我记得是当时据说是得到了陈忠实老师本人的推崇，而且说是比这个电影要好看，说话剧舞台的这个更要过瘾。当时这个导演呢也是林兆华导演，他是用独特的这个视角，通过一个家庭50年的变化，全面展示出了渭河平原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初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变迁。那么这一次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林兆华导演呢把《白鹿原》改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大幕拉开之后，一个背景，一群演员是从头演到尾。我想这让很多看惯了多幕剧的观众应该感到也很新鲜。在其中呢，濮存昕是饰演了白嘉轩，著名演员郭达用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出演复杂世故令人亦爱亦憎的地主陆子霖，全剧呢是用这个纯正浓郁的陕北方言来演出的。咱们先来欣赏开场的一段片段。
朱先生，麻烦你给我卸个妆子，我要告他狗血的白嘉轩。
所谓的立挂子留粉底底丝啊！
哎，这白嘉轩太不像话了啊！立挂子欠我家五斗妹子8块银元，答应用他家留粉底来偿还你。可白嘉轩非要说这立挂子把这留粉底卖给他了，你从我家长布手里边夺下鞭子和泥巴子。
我说我到底里边去看一眼。
这人还没有站稳呢，人家上来一巴掌把我就推倒了，哪里这还要的？这铺上这个重子给打起来，
哪让你打起来？你想，那长工佃户还不跟着打呀？
啊，热闹！哎，我听说白嘉轩还要到县上去告我呢。哎呀，不要以为我们家在县上不认识人，他想告我，我还想告他呢。今天我到底还要比一下，看看谁家在线上认识的人多，看看谁家设置在这上面花钱。来，你跟我卸庄子，你现在就卸。
子林兄弟，庄子我早就卸好了，请子林兄弟过目。
卸好了，全何书
姐夫呀，子林兄也在了。
我来请朱先生给我卸庄子来了。
你来之前我已经来过了，我这个姐夫当即给我卸了个梳妆，然后回到家再看，回到家打开一看，你猜兄弟啥吗？以势持枪压对方，大刀苏松亮白裳，为夫死人简中衣，且让一步款十张。
这给我写的也是这吧？
老话说的好，房子招牌底子累，攒下的银钱是催命贵。二位请坐， 以北小茶七十三种色，君子之交莫过如此。多年来我越是著书论文，越是感到迷惑无望，国字洋洋，亿万民众皆是文盲愚昧之辈，靠几个秀才巨人岂能富国强民？就唯有靠你们读过书的族群讲仗，带头实行人力，树立匡国仁爱之形象，方能教化黎民百姓，造福一方。今儿这个事情，二位如果可以见殿自尽，宽以待人，积贫助勇，化干戈为玉帛，走去接受那朱茂人一番。
行行，干不干？干。
子明兄，朱先生的话，于情于理都不得不听，你看咋办呢？
哎，我来的时候这还一肚子气，听朱先生这么一说呀，我这肚子里边的气就好像是喝了一碗凉水，放了两个热屁，一下子全没油了。
子林兄，咱白鹿亮星本是一家人了，要是在你我这份上打上官司，咱这亮家的怨恨就算是解散。
那好，李寡妇欠我的债不要了，他的牛粉地我也退还给他。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好，李寡妇的地我也不要了，他一家国董的粮我给。明年开春，我找人给他地里下种。姐夫，这事情这样办成不？
北陇人的本姓人家，我永远记住你们的大恩大德。走，进屋吃饭。
好，嗯，姐夫，过来。
他有事。
有事。
贾先生留步。贾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咋办啊？
啥事情吧？
咱俩在地里边动手的时候，你连骂了我刘生狗日，这事咋办啊？
这土不星子已经打到地上了，你说咋办？
那我得还给你。
懂吗？所以竖着啊，六个。
狗日的。
一个。
狗日的。
两。
狗日的
三，
狗日的
四个，
狗日的
六个，
狗日的
六个，这回平了吧？
平了，
平了个球，我心里头又骂上了一个，你听到了？
心很善，心向金，习向愿，人之处。
好，我们就先欣赏这样一段哈。其实刚才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有这个大段的这个濮存昕饰演的白嘉轩和郭达饰演的陆子霖之间的这样一段对手戏，非常的真实。而且其实在那天采访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郭达他是话剧演员出身。
嗯，
这个是可能我们过去看他的小品看得太多了。这部《白鹿原》为什么会作为这个压轴来放在这个戏剧节的最后？
跟前面选茶馆的理由是一样的，
一样的，
而且这最后的效果也确实它的分量在这儿了，
嗯，
压得住。
嗯，其实当天呢，我们对这个两位主创也是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听郭达对于自己来参演这部话剧有什么样的感想。
中国大舞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达，在天津向各位空中问好。嗯，我在里边就是扮演陆子霖，这个白鹿原主要就是白鹿两姓，这两家发生了一些事情。白家是由濮存昕老师来演，陆家是由我来演，我是属于特邀进来来扮演其中的这个陆子霖这个角色。我是94年才调到北京，在西安话剧院的时候，北京人艺对我们西安话剧院，对外地京外的这些所有的全国的话剧团艺术团体来说，这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是可以说是我们朝思暮想的能够到北京人艺那个首都剧场的舞台上去演一演，去看一看的这样的一块地方。哎，里边因为北京人艺有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然后我在西安话剧院的时候，我们西安话剧院有一次进北京演出，然后呢租用的剧场是首都剧场，哎呀，我们全团都很 欢呼雀跃，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能够来表演是一多么大的一种荣誉嘛。然后在时隔这么多年，时隔大概30多年以后，我突然有了机会能够和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合作，当然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高兴，同时也是忐忑不安，说能不能够合上人家的拍，不要拖人家的后腿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都心里边挺纠结的一件事情。但是还好进来以后，北京人艺的他们这些老师，不管是年长的老师也好，还年轻的这演员也好，他们都非常的热情也很敬业。进了他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一个横幅标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专家型的剧院。其实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在排练，我们排练就结束以后本来都下班了，他们都不走。我开始以为头一两天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自己有点什么特殊事情留下来要聊聊天啊，还是怎么样，我以为以后就没有，结果天天他们都留下来，导演走了他们自己还留下来，还在继续排练，还在继续的探讨，然后老同志也留下来不走，在给他们辅导，导演都已经走了，老同志留下来给他们辅导，我这一点我感触很深。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他们合作啊，很舒服，因为他们的表演都很到位。就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它是一种互相交流的过程，不是并不仅仅说你把台词说完了，我就接着你最后一个字接着往下说，它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啊。它这种交流给的很是地方，让你觉得很舒服。你下句台词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说得很有底气。这个戏是2005年开始排练，2006年第一次首次公演，到现在已经8年9年了，快10年，很成功。我们这次在天津来演出的时候，原来也还是有一些心里边有一些打鼓，因为天津观众欣赏水平很高，就能不能获得天津观众的认可，这说老实话我们自己也不是特别的有底。但是通过首场演出和这几天的演出来看，天津的观众非常热情。有些地方我们都没有想到，因为有些地方在北京这块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在天津就有效果。
这是郭达老师的一段采访。他的那段担忧之前前程你们会有吗？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戏来到天津之后会说不知道这个戏在天津反响会怎么样。
仁义这两部戏没有。
没有。
一定会写的。
一定会想。其实在这部戏当中呢，应该说除了这个强大的演出阵容，还有一个吸引眼球的元素，就是原汁原味又赋予舞台美感的陕西元素，就是这个老腔。老腔可能好多人这个在影视当中欣赏过，但是在当天在这个话剧的舞台上，在白鹿原的舞台上出现的这个老腔的确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这些演员都是从陕西来的这些老腔演员吗？
对，陕西华阴老腔艺术团。
老腔艺术团的
这个林兆华导演当时带着濮存昕他们下去为这白鹿原采风，当大导听到这个老腔的演唱，回过头来跟濮存昕说我有了。这个大导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
然后当时立马就决定说把老腔也要搬上白鹿原的舞台。
对，
这的确也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了。
对，现在要想想没有这个老腔，这白鹿原可能都没法演，
可能会逊色不少。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部中国的经典剧目之外，本届戏剧节的一大特色应该说就是来自国外的著名的院团的一些经典的剧目，都有哪些，请您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因为林兆华导演和濮存昕 是2014首届曹禺国际戏剧节的两位艺术总监。
嗯，
多年来呢，林兆华导演一直跟我说，说这个世界戏剧的重镇，是在波兰，在德国，在俄国，所以这次呢，我们着重到这几个国家，这个著名的剧院去选戏。所以其实这些戏呢应该是透过林兆华导演的和濮存昕的慧眼选中的，所以他也是这个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取得成功的保障。塔利亚剧院呢，按林兆华导演的说法呢，应该就相当于这个德国最好的，是德国最好的剧院。这个绍宾纳剧院相当于德国的北京人艺的地位。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呢，它这个应该是这个等于是俄国的这个现在当今的最重要的。它后来分，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后来分裂成两个，一个叫契科夫，一个叫高尔基，但它就是也是相当于俄国的北京人艺。那么这个路帕导演，就是波兰这华沙剧院的路帕导演呢，是欧洲戏剧奖的获得者。应该说这个他的地位，在波兰的地位乃至在世界的地位和别人的影响力，相当于林兆华。所以这就是他这些戏选的准，而且能够引起关注获得成功的保障。
陈然，其实应该说你过去也采访过或者走过不少的这种戏剧节，你觉得天津这次的曹禺国际戏剧节跟你以往看到的这些戏剧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首先这个戏剧节非常的大，它的剧目很多，而且是非常的综合性的一个大型的艺术节。它的选戏我觉得是非常多元化的，比如说有这个北京人艺的一些传统的经典的剧目，然后也请来了像这个柏林绍宾纳剧院的朱莉小姐啊，还有这个路帕的假面玛丽莲这样的，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新鲜一些的戏。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均衡的，照顾到的也是一个最广泛的一个观众群体吧，我觉得。
就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像刚才也说的，就是它这次的今年的主题叫做你好灵魂，其实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而且很多的戏剧节，其实戏剧节每年做，你怎么让你的这个戏剧节跟别人有所区别开来？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主题一出来，它其实奠定了一定的艺术上的品质，我觉得包括它的选戏跟这个主题也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你好灵魂，这是现场想出来的吗？
是，但是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就叫了这主题，所以你票肯定卖不好。我说为什么？
太高雅了，是吗？
谁敢扣我灵魂？我们需要扣我灵魂，我需要滋养灵魂。
需要扣我灵魂，需要滋养灵魂。其实在，应该说整届戏剧节在6月6号和7号这两场演出呢，就不是戏剧了，而是纪念普希金诞辰215周年诗歌音乐会。为什么会放这样的两场演出在这儿？
首先呢，6月6号是我从小就在背他的诗长大的，因为他的这种影响直接进入的我的血液，这个形成我的性格。6月6号这一天呢，是他的215年诞辰。在中国，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搞了这样大型的纪念活动，但是在俄国，在世界各地有无计其数的这样的纪念活动在举办。
应该说我看就是在这些戏剧节之后啊，有一些天津的朋友说真好，我们天津也有了这么多优秀的经典的剧目的观看机会，再也不用再坐高铁去北京看戏了。但是说这个，我想两地的朋友肯定会因为有了这样的这个北京和天津这么多优秀剧目同时都在上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来往的也会更多。有的戏只有在天津能看得到，那我们就去天津；有的戏可能是我们得来北京， 啊。
从规模上我们没有办法跟北京比，观众群体也不如北京的成熟，但是呢从天津大剧院开幕，这次戏剧节是一个爆发，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斯坦尼剧院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斯坦尼剧院的这个耶夫根尼奥涅金，乃至去年这个国庆节时候的这个马林斯基剧院的安娜卡琳娜，都吸引了大量的北京观众。
嗯，
其实京津一体化，我想坐半小时这个高铁到天津比从海淀到你们台来还快还方便。
非常的方便。其实我听说在今年戏剧节这刚刚落幕两周的时间，下一届的戏剧节已经在做筹备了。
对，我们这个有几个主要的剧目已经确定下来。因为这个戏剧节其实它的真的核心，是这几部，难度大的也是这几部外国戏。
方便透露一下吗？
我们这个像这次嘛，陈然也知道这个，路帕导演的这个《假面玛丽莲》，尽管它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轰动，实际上呢，实际上是路帕导演的一个小作品。我们正在努力的跟路帕导演约定，明年五月份他就带他的这个一个大戏叫《工厂》，要演八个小时，中间要吃顿晚饭。
哇！
然后呢还有这个莫斯科青年艺术剧院的一部戏，讲古拉格群岛的一个女子监狱的故事，叫显图。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绍宾纳剧院的导演奥斯特玛雅将会带着他的哈姆雷特赴约天津。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观众同时欣赏到这么整齐的一个阵容，这样呢他有机会能够让把中国的当下的戏剧和世界上的最当代的最高水准的戏剧这样做比较来看，所以这个收获应该是蛮大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中国戏剧现在让我看就是大家都在追求搞笑，减负，说如果这一个戏有的编剧就告诉我说我给你写这本子如果没二十个笑点你就可以退稿。其实这五部外国戏没有一部戏是追求观众的这种谄媚一笑，它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表示，就是它根本用不着去追求你笑好不笑，但是呢戏剧带给你的思想，带给你心里沉甸甸的这份收获和他的这种思想的分量，我觉得是久久让人难忘的。
嗯，会让你去叩问灵魂，
对，
你好灵魂。
对，
嗯，我帮钱总做一些补充的那个介绍。他刚才跟我说了明年的剧目，我就一下子特别的兴奋，因为像那个他说到那个明年要来的这个绍宾纳剧院的奥斯特玛雅的这一版《哈姆雷特》，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而且说是近年的经典的版本，不是一个大家想象的一个很老旧的作品。然后奥斯特玛雅他是这个现在欧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戏剧导演，然后他也是绍宾纳剧院的艺术总监，然后所以这部戏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 Lupa 的这部工厂这个八个小时的戏，他说的是这个美国的非常著名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的一个故事，也是跟这一次的这个假面玛丽莲是一个系列的，是这个假面的三部曲当中的一部，这部应该也是会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也希望到时候能在我们大舞台能继续把这些优秀的剧目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嗯，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将会继续走进本届戏剧节的压轴大戏，就是纪念普希金诞辰215周年诗歌音乐会。稍后我们再见，再次感谢两位，再见。
谢谢。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的福利彩票开奖大厅，现场主持人即将开出今晚今天中国福利彩票 3D 中奖号码，有请现场主持人。
彩民朋友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6月22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165期的现场开奖节目，我是梁爽。今天是周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 3D 游戏的出奖号码。上周日第158期的中奖号码为 411， 周一第159期的中奖号码为 312， 周二第160期的中奖号码为 045， 周三第161期的中奖号码为 946， 周四第162期的中奖号码为 587，周五第163期的中奖号码为 668， 周六第164期的中奖号码为 341。 本周七个中奖号码中，组选3号码2个，组选6号码5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是1和4，均出现了4次。好了，让我们看一下昨天，就是 3D 游戏2014年第164期的中奖情况。中奖号码是 341， 销售总额44511804元，中出奖金16444252元，中出单选12161注，组选26291注。今天为我们进行现场公证的是来自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金颖和鲁岩。摇奖机具已经由公证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销售情况。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165期的销售总额是46544384元。好了，请问公证员，我们可以开奖了吗？
可以开奖。
好的，马上为您启动摇奖机。今天的出奖号码是466466，有请公证员致公证词。
经现场监督，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165期开奖活动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开奖机具完整，使用正常。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466，以上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金颖、鲁岩，2014年6月22日。
非常感谢现场的公证员，今天 3D 游戏的出奖号码是466，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165期的中奖号码是466。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见。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一季融汇古老与现代的艺术大赏，
今天咱们就开始广大内容，为后的宝贝
啊，彩到中国吧，我们也是真心。
一簇用当代照见未来的艺术之光，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
久违了，我是乔真，
我是丁建华，但愿时光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一刻。
6月22日19: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与您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品味经典名作，共赴心灵之约，尽在中国大舞台。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北京时间20:34:5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程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9:30到22:00，每周日的这两个半小时都欢迎您跟随电波一起度过不一样的艺术时光。 今晚的节目带您一起重温的是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这届戏剧节是从3月11号到6月7号，有14台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的经典大戏齐聚天津大剧院的舞台。这其中有北京人艺的精品大戏《茶馆》《白鹿原》，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蘑菇沙皇》《在底层》，柏林列宁广场剧院的《朱莉小姐》，汉堡塔利亚剧院的耶德曼，还有华沙话剧院的假面玛丽莲，还有国内首次公演的红旗谱、雷雨2014等等等等。这么多国内外殿堂级的剧院剧团带着自己的经典的作品，携手明星阵容，共同展现了当代主流戏剧的顶尖水准。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回顾了这些优秀的戏剧作品，一同品味了经典名作，谈到了那么多优秀的剧目。在这届戏剧节的最后，6月6号和7号，刚才呢前程也介绍了，带来的是同样名家云集的诗歌音乐会，这就是纪念普希金诞辰215周年诗歌音乐会。在这场演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那些朗诵名家，著名的配音演员乔真、丁建华，还有朗诵艺术家曲贤和，还有濮存昕、萧雄等等等等。那么主持这场朗诵的是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接下来的这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一起走进本届戏剧节的这场诗歌音乐会。欢迎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互动，说一说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给我们，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本期节目，欢迎关注。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通过方明老师的一段介绍，我们来走进普希金。
世界文坛的骄傲，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古老而衰落的贵族家庭。今天是普希金诞辰215周年纪念日。普希金天资聪颖，八岁的时候就能够用法语写诗。由于受到熟悉民间文学的奶奶阿琳娜罗吉亚诺夫娜的启蒙，从小就熟悉丰富生动的俄罗斯民间语言。1811年，普希金随伯父来到彼得堡，并且进入了专门为贵族子弟创办的皇村学校。在那里，普希金创作了100多首抒情诗，并与后来的十二月党人丘赫尔别尔格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以十等文官的资格在外交部担任翻译。1820年，普希金创作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抨击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诗作，从而触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结果呢，他被流放到南俄，1824年的时候又被流放到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夫斯克村。流放的生活使普希金更加接近人民。诗人在此期间创作出了众多重要作品，其中有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沙拉伊的《泪泉》、茨冈、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叶夫根尼·奥涅金等。1825年12月，12月党人起义失败，第二年7月，该党五名领导人被处以绞刑，120名参加者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为笼络民心，亲自召见普希金，并允许他返回莫斯科，但同时又宣布将亲自审查他的作品。1830年金秋时节，普希金在波尔金诺遇到霍乱，被困在该地3个月中，他完成了叶夫根尼·奥涅金、 创作了比尔金小说集《四个小悲剧》、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还有30多首抒情诗。1831年，普希金和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由莫斯科迁往彼得堡，定居皇村。沙皇尼古拉一世为接近美貌的普希金娜，和更加严密地监视普希金，将普希金屈辱性地封为宫廷进士。1837年，诗人不堪忍受沙皇和禁卫军军官丹特氏对妻子的无耻追逐，愤而于1月27日与丹特氏决斗，并受了重伤，2天之后与世长辞。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的铺路人，他一生共写下800多部作品，涵盖了从早期的抒情诗和浪漫诗到后期的深刻现实主义著作的广阔范围。他开创了从旅行笔记到历史小说几乎所有的现代俄罗斯文学流派。普希金的作品已被译成150多种文字，为近200个国家的人民所诵读。在中国，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正如普希金自己所预言，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的确如此，普希金是世界文坛的骄傲，更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的铺路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位位名家的朗诵，走进普希金的那些作品。
普希金从12岁到18岁在黄村中学就读期间，就展露出不凡的诗才。他写下了100多首抒情诗。黄村怀古就是这个时期的名作。在黄村中学的升学考场上，普希金当众朗诵了黄村怀古，举座震惊。出席考试仪式的老诗人查尔杰文激动得热泪盈眶，赞誉普希金为自己的继承者，而普希金的名字也从此飞出了校墙之外，受到世人瞩目。现在就请欣赏诗歌《黄村怀古》节选，钢琴演奏金麦克，朗诵濮存昕。
昏昏欲睡的苍穹落下幽暗的夜幕，丛林与山谷在一片静寂中睡熟，远方的林海笼罩着云雾，隐约能听见树荫下奔腾的溪流，隐约能听见枝头上打鼾的微风，娴静的新月像端庄的天鹅在银白色的云间浮游，瀑布好像明珠串成的小河 在乱石堆成的山包上泻落，水中的仙女在平静的湖面溅起缓缓荡漾开来的水波。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安静肃穆，一个个圆形的拱顶直耸云霄，地上的神仙再次把逍遥的岁月度过。这里是俄国的雅典娜神庙，这不正是北方的乐土，景色秀丽的黄村花园啊。在这里神鹰罗斯曾经打败过雄狮，此刻正在树荫梁睡觉。这里每走一步都使人浮想联翩，把往事慢慢的怀念。环顾四周，俄罗斯人不禁感叹：俱往矣，伟人今已不在。无言的坐下，倾听微风的低吟，深入的思考这片人间乐园。流逝的岁月在眼前相继闪现，心满意足的把往事怀念。那过于简朴的纪念碑将世世代代把俄罗斯的功臣怀念，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靠政变和阴谋上台的法兰西皇帝野心勃勃地举起了血腥的剑，他是人类的灾星，又使战火重新点燃。敌人的军队像洪水猛兽迅猛地涌进俄国的领土，他们面对的是沉睡的原野，可霎时间杀声四起，和平的城乡燃起大火，周围的天空被火光映得通红，寂静的森林把逃难的人民掩护，闲置的华篱在泥土中生锈，敌人的军队势不可挡，像要把一切摧毁。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魂灵附在行进的军队身上，寂静的森林里游荡着愤怒的魂灵，他们为自己更为敌人在挖掘着坟墓。顿时杀声四起，剑甲相撞，另一支军队行进在远方。颤抖吧异族的劲旅，俄国人民向前进，男女老少齐奋起，一起冲向敌匪军。颤抖吧异族的暴君，你的末日已经来临。俄国士兵个个是好汉，不能取胜，绝不生还。鏖战结束了，俄国人胜利了，目空一切的法国人在逃窜。可是上帝还是给战争中强大的一方最后的一线希望啊。保罗金诺，你这血流成河的战场并没有阻止狂妄的法国人止步，他们竟然登上了克林姆林宫的城墙。莫斯科，我亲爱的故乡，我在那里幸福的诞生成长，无忧无虑的度过多少幸福的时光，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灾难和忧伤。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用鲜血把你染红，用炮火将你焚毁，我呀只是突然的怀着一腔怒火，不能用生命为你报仇雪恨。你在哪里，美丽的莫斯科？一个个圆形的拱顶而今安在？原先呈现的一座宏伟的城市已经变成一片 废墟。放心吧，俄国古老的首都，请看侵略者覆灭的下场。造物主复仇的铁掌已经重重地按下法国人骄傲的头颅，看哪，他们在逃窜，连头都不敢回，他们的血流成河，印在雪地上。啊，逃吧，黑夜等待他们的是饥饿和灭亡，俄国人的利剑在后面追赶。
好，听众朋友，马上是整点的广告时间，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们稍后再见。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中国农业银行提醒您，虚假银行短信莫轻信，直接联系发卡行。
大家好，我是杨明，即日起登录中国人寿官网、微信 APP 中国人寿客户节网上嘉年华，真诚回馈新老客户，让你惊喜不断。中国人寿，给你更多。
老妈要吃黑龙江大米，老爸要喝云南普洱茶，老婆要吃宁夏枸杞，还必须正宗，我容易吗？我
容易啊，中国石化加油站一节便利店，加油购物一站搞定，省力又放心。
未雨绸缪是对家人的一份爱，一份责任。
预防未来的风险，才可以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皮亚诺六年质保，七星定制，皮亚诺橱柜衣柜。
法恩莎卫浴，意大利设计品牌，签约乔凡诺尼，尊享大师风范。
皮亚诺，中国高端定制家居领导品牌，皮亚诺橱柜衣柜。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
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孩子是全家的宝，感冒药我选择小快克，不含金刚烷胺，不含咖啡因，保护小身体，妈妈更安心。
还是草莓口味哦。
买奶粉不必海外代购了，
君乐宝牧场奶粉奶源指标达到欧盟标准，采用网上销售和电话直营，每罐130元，价格跟国外一样。
登录君乐宝网站或拨打400-600-6611订购吧。
花露水换代了，
换代了，还是龙力奇的蛇胆加牛黄，加倍有效。花露水选用牛黄的龙力奇蛇胆牛黄花露水，
我喜欢这香味儿。
大理石瓷砖，我们懂得更多。安华瓷砖，
恒洁超节水坐便器，国家发明专利，3.5升挑战节水极限，节水40%，冲力更强劲。中国卫浴恒洁品质。
多贝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预防和治疗糖网，请用多贝斯。
TOZO 的生活电器净水机，为中国水质原创开发，原创苹果电饭煲，不用插电的电风扇，格力出品 TOZO 世界的选择。
我是贾文丽，我有另一个舞台，有柔和的灯光，动听的音效，幸福的味道。在欧派厨房，爱才是主角，有家有爱有欧派。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
他们是妈妈的生命，是全家的希望，是中国的未来，一切为了孩子。三元只做好奶粉，三元为健康中国乳业而努力。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绵柔的洋河的。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
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回首你的过去，你看到了什么？那个曾经有梦想的你还在吗？一边忙着工作，一边忙着消费，这样的生活你真的甘心吗？人生短暂， 财富积累就不该漫长。现在拿起手机，编辑短信676到12114，发送676到12114，就可以免费了解财富机会。发送短信676到12114，投资贵金属，让梦想不再等待。
投资风险需谨慎。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邀您激情收听世界杯精彩报道。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房？
三棵树，马上住。
恭喜您答对了。
三棵树先呼吸墙面漆，让您提前搬新家，天天先呼吸。三棵树，马上住。热线0594-2988-777。
先别吃，我拍个照。
干嘛？
咱家要参加嵊州食用油百万重金寻找健康基因活动，赢百万共享基金，快登录嵊州食用油官网报名吧。
当我带球突进，一切就此终结。在我心里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度，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嫂子，我在欧洲，这的奶粉才合人民币100多，帮你带两罐吧。
不用了，君乐宝牧场奶粉奶源主要指标达到欧盟标准，国际品质，每罐130元，价格跟国外一样。
那在哪买啊？
君乐宝网站及各大网上商城购买，还可拨打400-600-6611。君乐宝网站及各大网上商城购买，还可拨打400-600-6611。
早在1924年，汾酒商标就已获准注册。90年品质保证，90年坚守清香，汾酒，中国酒魂。
玲珑轮胎畅行无忧活动，购指定卡客车胎，享全国联保服务，送贴心礼品或健康关爱礼金。玲珑轮胎，专注品质与服务的轮胎专家，详询0535-360-0038。
排毒养颜胶囊，有效治疗便秘、痤疮、色斑，排出毒素，一身轻松。盘龙云海药业。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全球原创，国际领先，无需电费，开启中央空调零能耗时代，系统解决，一步到位。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夜惊于寝，荒于嬉，为实现奋斗目标，我需要充足的能量。一天一瓶日加满饮品，缓解疲劳，增强免疫力，
传播绿色正能量，每日加满，日加满。
我想要找到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有啥要求？
我要不被风吹日晒。
可以。
我要随时可以操作。
可以。
我还要投注小，投资周期灵活。
都可以。
啊，真的有这样的投资项目吗？
当然，只要你发送一条短信882到12114，问银天下就知道了。白银投资24小时灵活交易，操作只看一根 K 线图，简单易学，上手快，电脑上、手机上随时都可以操作，完全满足您的要求。
这么好，你再说具体点。
你呀，只要编辑3个数字882发送到12114，找银天下，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请尽快编辑882发送到12114，免费了解白银投资，一条短信为你寻找8小时以外的机会。投资风险需谨慎。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配？
女神配教授，
啤酒配足球，
还有 M811配 4G 网络哦，高清摄像头绝配美景，纤薄机身绝配潮流，极速四合绝配畅快，五膜食品绝配全球漫游，中国移动 M811绝配移动 4G 网络，移动制造为您而生。 4G 正当时， M811 真绝配，详情请咨询10086。
大家好，我是杨明，即日起登录中国人寿官网、微信 APP 中国人寿客户节网上嘉年华，真诚回馈新老客户，让你惊喜不断。中国人寿，给你更多。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烟台大学保研员罗玉龙。我们吃学生的剩饭，就是不忍心看到这么好的粮食白白浪费掉。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粮食，人多了，时间长了，节约的粮食也就多了。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电脑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七星彩第140717中奖号码为06179211，销量为1663万。排列三第141657中奖号码为152，销量为1429万。排列五第141657中奖号码为15290，销量为818万。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北京时间21:02，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程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周日的19:30到22:00，每周日的这两个半小时都欢迎您跟随中国大舞台一起度过不一样的艺术时光。今晚的节目要带您一起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戏剧节是3月11号开始，一直到6月7号，将近3个月的时间，有14台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的经典大戏齐聚到天津大剧院的舞台。在这届戏剧节的最后，6月6号和7号带来的是同样名家云集的诗歌音乐会，这就是纪念普希金诞辰215周年诗歌音乐会。在这场演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那些朗诵名家乔真、丁建华、曲贤和、濮存昕、萧雄等等。主持这场朗诵会的是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本届戏剧节的这场诗歌音乐会。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参与互动，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留言，央广网也在同步图文直播，欢迎关注。
致恰达耶夫写于1818年，当时俄罗斯处于沙皇专制暴政的黑暗年代，俄罗斯人民在残暴政权的重压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普希金深受12月党人和好友恰达耶夫追求自由、反对沙皇暴政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作品内容也由爱情诗的创作转入到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致恰达耶夫这首诗，就是他19岁的时候写给好友恰达耶夫的一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诗歌《致恰达耶夫》，手风琴演奏朱宝康，朗诵徐贤和。
致
恰当 if 爱情、希望、平静的光荣，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狂，就是青春的欢乐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消亡。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在暴政的重压下，我们仍怀着焦急的心情，在倾听祖国的召唤。我们忍受着，忍受着期望的折磨，我们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就像一个年轻的恋人等候真诚的约会一样。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现在我们为荣誉献身的决心还没有灭亡。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把心灵最美好的激情献给我们的祖邦。同志，相信吧，相信吧，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射出光芒，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刚刚听到的是屈先和朗诵的《致恰达耶夫》。那么屈先和对普希金这位伟大的诗人，对自己朗诵的普希金的作品又是怎样理解的呢？那天在演出的后台对屈先和也做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俄罗斯的著名诗人普希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崇敬的。他诞辰21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音乐厅曾经搞过一场朗诵音乐会。那场音乐会呢也很荣幸我参加了。那场呢就是很多的北京的观众也抱着一种极大的兴趣也去了。普希金在中国很有人缘，他的作品应该说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诗歌有几百篇的嘛，几百篇有很多短诗，包括政治诗，包括爱情诗，作为我们这代人都很熟悉的。所以这次能到天津大剧院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我个人非常喜欢。不仅在这次活动，在以前的朗诵会上，再到大学去，我们也都念，是这样的。我是学过6年俄语，在高中在北京二中，然后到中戏表演系，那时候分这个英语班和俄语班，我是俄语班的。我很喜欢俄语，当时的那个水平在大学里边应该说是成绩很好。可是后来因为老不用嘛，慢慢就忘了。特别是一些单词，加上俄语的变格，它有时候要求很严格，所以这个就用的就很少。后来就是到了工作岗位，凡是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里面能够使用俄语的地方，我都用俄语报的幕，我能用俄语主持。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动情所以感人。其实这不仅仅是朗诵者，也包括了那些在艺术这条道路上追求的人们。我们继续回到诗歌音乐会的现场，继续来欣赏这些诗歌。
1820年至1825年底，普希金经历了6年流放和幽禁的生活， 至大海和冬天的夜晚都是这个时期的名作。在至大海中，诗人谱写出了不幸时代和坎坷遭际的哀音，同时拨响了对壮美大自然和瑰丽英雄业绩放歌的琴弦。在冬天的夜晚中，诗人永诉被幽禁的苦闷，歌唱与流放中的唯一友伴奶娘的深厚亲情。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诗歌《至大海和冬天的夜晚》，朗诵康庄、枭雄。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面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闪耀着娇美的荣光，好像是朋友忧郁的怒诉，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我最后一次在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啊！我时常沿着你的岸旁，一个人静悄悄的，茫然的徘徊，还因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心伤。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热爱你阴沉的声调，你的深渊的音响，还有那黄昏时分的静寂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渔夫们谦卑的风帆，靠了你的韧性和保护，在波涛间勇敢的飞航。但当你汹涌起来而无法控制时，大群的船只就会被覆网。我曾想永远的离开你这寂寞和静止不动的海岸，我曾怀着狂欢之情祝贺你，和任我的诗歌随着你的波涛奔向远方，但我却未能如愿以偿。你等待着，你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的心灵的挣扎完全归于虚妄。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魅惑，使我留在你的岸旁。有什么好怜惜的？现在哪儿才是我奔向无忧无虑的路径？在你的荒漠之中，有一样东西，它曾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惊。这是一个峭岩，一个光荣的坟墓，在那儿沉浸在寒冷的睡梦中的是一些威严的回忆，拿破仑就在那儿消亡，在那儿他长眠在苦难之中，而紧跟在他之后，正像风暴的喧腾一样，另一个天才又飞离我们而去，他是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位君王，为自由之身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他将自己的桂冠留在世上。阴恶的天气喧腾起来吧，激荡起来吧，哦大海，他曾经将你歌唱，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他是用你的精神塑造成长，正像你一样，他威严深远而阴沉，他 他像你呀，什么都不能使他屈服投降。世界空虚了，大海呀，你现在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人们的命运到处都是一样，凡是幸福的地方，那儿早就有人守卫，或是开明的贤者，或许是暴虐的君王。再见吧，大海，我永不会忘记你庄严的荣光，我将长久的、长久的倾听你黄昏时分的轰响，我的整个心灵充满了你，我要把你的俏颜、你的港湾、你的阴影、你的闪光，还有那絮语的波浪带进森林，带到那静寂的荒漠之乡。
风暴卷起了带雪的旋风，像烟雾一样遮蔽了天空，它一会儿像野兽在怒吼，一会儿又像婴孩在悲伤，它一会儿突然刮过年久失修的屋顶，把稻草吹得沙沙作响，一会儿又像一个迟归的旅客在敲着我们的门窗。我的老妈妈，你为什么沉默无语的靠在窗旁？你，我的朋友，是风暴的呼啸声使得你困倦，还是你自己的纺锤的喧响声把你催进了梦乡？我们来同干一杯吧，我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借酒来浇愁，酒杯在哪，这样欢乐马上就会涌上心头。唱支歌给我听吧，山雀怎样宁静的住在海的那一边，唱支歌给我听吧，少女怎样清晨到井边去汲水。风暴卷起带雪的旋风，像烟雾遮蔽了天空，它一会儿像野兽在怒吼，一会儿像婴孩在悲伤。我们来同干一杯吧，我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借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这样欢乐，欢乐马上就会涌上心头。
一季融汇古老与现代的艺术大赏，
今天咱们就开始广大这种恢宏的堡垒。
好，开，开刀走吧。
促用当代照见未来的艺术之光。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
久违了，我是乔真，
我是丁建华，但愿时光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一刻。
6月22日19: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与您重温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品味经典名作，共赴心灵之约，尽在中国大舞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现在时针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1:21。今天晚上的大舞台带您一起走进的是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那么此刻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欣赏到的是戏剧节的收官之作，纪念普希金诞辰215周年诗歌音乐会。刚才在片花当中，我们听到了熟悉的那个人的名字，乔真。其实我想对于很多喜欢朗诵的朋友来说，今天晚上真的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到这么多朗诵名家齐聚一堂，带来这么多经典的普希金的诗歌作品。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配音演员乔真老师的朗诵。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在绝望的忧愁的苦恼中，在喧嚣的虚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久久地想着你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影。许多年代过去了，狂暴的激情驱散了往日的幻想，我忘记了你温柔的声音，还有你呢天仙似的面影。在穷乡僻壤，在流放的阴暗的生活中，我的岁月就这样静静地流逝，没有神往，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灵魂已开始觉醒，这时候在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的心狂喜的跳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往，有了灵感，有了眼泪，有了生命，也有了爱情。
乔真老师朗诵的这是普希金的一首爱情诗，这也是这首给凯恩，这是1825年普希金和安凯恩分手时赠给他的。其实在之前乔真老师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普希金作品朗诵会了，他对普希金的作品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5年前就是普希金200周年的时候我就参加，那个时候我是刚刚第二次癌症手术刚刚完，我就到北京来参加普希金200诞辰的朗诵会，所以很有感慨。这一次也是我们觉得这个普希金他的作品在人们心目当中就是完全是已经开始渗透到
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当中去了，包括我。我从小就念、读、背、诵普希金的作品。我们感觉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应该把我们对普希金的热爱、对他作品的热爱传递到我们现在的观众当中去，让大家一起来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像奥涅金那个信，那种复杂的那种心情啊，对当时对大家的那种冷淡的一种忏悔、后悔，就是现在又重新萌生的对他的爱以后的那种炽烈的、难以抑制的这种情感。朗诵这首篇目的时候，也是尽量完全融入这个人物的心灵当中去，把自己化为这个人物，就像我们配音一样，就是这样。我们配音也是把自己要融到我所配的那个角色的灵魂当中去，去用我咱们汉语来表达出来。
朗诵也跟配音一样，要化作其中的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乔真带来的这一篇奥涅金致塔吉亚娜的信。我们来看一看乔真老师是如何化作人物的。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开创了后来流行于俄罗斯文学的典型形象，多余人。奥涅金拒绝了纯真的乡村少女达吉亚娜的爱，但事隔三年，当奥涅金经过一番坎坷，再次在彼得堡的舞会上见到已成为公爵夫人的达吉亚娜时，发现自己已狂热地爱上了她。奥涅金给达吉亚娜写下了这封信，诉说爱情。达吉亚娜却平静地表示，虽然仍然爱着他，却要对丈夫忠实。请欣赏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选章《奥涅金致达吉亚娜的信》，朗诵乔真。
我知道，我这番惨淡的表白一定会让你感到不快。我能预见你那高傲的眼神会露出怎样刺人的轻蔑。真的，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这番倾诉能会有什么成效？也许这不过是自寻苦吃，突然招来您恶意的嘲笑。我们过去偶然相识，我曾见到您那柔情的火花，我踌躇，不敢过于相信，我不愿意让自己心猿意马。独身生活固然令人厌烦，然而我还不肯把它抛弃。也许列恩斯基的不幸牺牲也终于使我们各奔东西。此刻我所珍惜的一切都被我一一从心里抛掉，从此孑然一身，无所牵挂。我本想以自由淡泊来代替幸福，我天，我错了，我经受了怎样的煎熬。正相反，我必须时刻见到您，到处跟着您，寸步不离，把您的笑靥、您的凝眸都一一收进我痴情的眼里。我必须不断地聆听到您的声音， 让我的灵魂整个渗透了完美的你。我必须受您的折磨，在您面前消陨，幸福的去死，死也不会后悔。可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为了你，我随处奔波，胡乱度日。时光飞逝，我应该珍惜，命运留给我的期限已经不多。可我的日子却是这样无聊的度过。啊，岁月成了我沉重的负担。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不会太多，可是假如能够延长它的期限，那必须是这样的：每天清晨我都能知道，下午就能和您相见。也许我这番卑微的陈词会让你高傲的眼睛看作是可比的欺骗。我已经听到了您的谴责，可是假如您知道爱情的渴望在怎样的折磨着我，烈焰在燃烧，我必须时时以理性去压制血液的沸腾。一方面我渴望跪在你的面前流着泪抱着你的双膝，向你吐诉一切，恳求忏悔怨言，一切的一切倾泻无疑。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在神智和言行上装作冷淡，眼睛里望着你做出笑意，若无其事地跟你交谈。哦，随他去吧，我已经无力跟自己抗争，一切已经注定，我要把我自己整个交给您，并且听从命运的支配。
乔真、丁建华这两个人的名字，应该说对于很多喜欢译制片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两个人的名字也总是会被人们同时一起提起。两个人一起合作的优秀的代表作品也是很多，都是经典之作。那听完乔真的朗诵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丁建华的朗诵。
在上海有一个花园，曾经伫立着一尊普希金铜像，下面就请欣赏诗歌《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花园》，作者赵丽宏，朗诵丁建华。
依然是绿色如茵，小白花像星星闪烁其间，依然是浓荫覆盖，棕榈树在微风里叹息，依然是街心中一个宁静的绿岛，只是没有伫立在岛上沉思的诗人，诗人消失了，他消失在冬夜的暴风雪里。一位母亲带着他蹒跚学步的儿子走来了。母亲说，这里以前有一个诗人。儿子说，妈妈，他还会回来吗？ 母亲说，他从来没有走开过。儿子说，他在哪儿呢？母亲说，在他的诗里。
其实对于朗诵，丁建华说爱上他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事情。那天对丁建华老师的采访，让我也真真切切感受到朗诵是朗诵让他一直那样的阳光乐观，洋溢着幸福。
从小就喜欢朗诵，当时的那种对我自己的一种情绪的表达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朗诵。从朗诵歌词开始，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一直到今天纪念普希金215诞辰的这样一个朗诵音乐会，我就觉得整个这个陪伴着我最快乐时光的这样一条通道，那就是朗诵。所以有时候如果犯了点小错误，妈妈教训我甚至于要打我的时候，我可能用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时候我妈妈就说我，爸爸去开会了，妈妈对我特别严格，爸爸特别宠我，然后妈妈要对我动武的时候，我可能会救命啊爸爸，我妈妈就说连救命啊爸爸都在朗诵。一直到现在真的就年轻的时候当上了话剧演员，部队文工团话剧团的演员，然后后来又考入了上海电影艺制厂，离开了部队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电影这个团队，当上了一名配音演员。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可以考上配音演员，这跟我演话剧和喜欢朗诵都有关系。喜欢用声音有众多的手段去表达这个作品的情感，所以他这个就串起来都是跟朗诵有关系。
的确是这样，朗诵可以让他们找到幸福的感觉。其实乔真、丁建华这两个人的名字，应该说对于很多喜欢朗诵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经典的两个声音。他们合作的作品也是很多都成为了经典，尤其是后期合作了很多朗诵的作品。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就是在那天诗歌音乐会现场，乔真、丁建华老师一同合作的这首作品《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普希金对俄罗斯民间童话十分关注，他第一个将不适合贵族口味的民间诗歌风格和紧迫的现实题材引进了俄罗斯童话创作领域。《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普希金从民间说唱艺人的话语中记录下来的，但经过普希金的改编和提炼，其思想性已大大超越了一般民间童话。其寓意不仅揭示了人性贪婪的一面，而且隐含了深刻的反专制、反压迫的思想。下面就请欣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朗诵丁建华、乔真。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伴儿住在蓝色的大海边，他们在一所破旧的小泥屋里度过了整整33年。老头出海撒网捕鱼，老伴儿在家摇车纺线。
有一次老头往大海里撒下网，拖上来的
是一网水藻，他又一次撒下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第三次把网撒进海里，这一次网上了鱼儿一条，这不是一般的鱼，是条金鱼。金鱼是怎样苦苦的哀求的呀，它像人一样开口说话。
老爷爷，把我放回大海吧，我愿用重金赎回自己，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老头大吃一惊，感到害怕。他捕鱼已有33年，从来没听说过鱼儿会说话。他把金鱼放回了大海，并温和地说：
上帝保佑你，金鱼。你说的什么赎金我不要，回到蓝色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游耍。
老头回到家中，向老伴儿讲了这离奇的事情。老伴儿听了破口大骂：
你这蠢货，你这傻瓜，为什么不要他的赎金？哪怕要个洗衣盆也好，我们的那个已经破旧得很。
于是老头向蓝色的大海走去，他开始呼唤金鱼，金鱼向他游了过来。
你需要什么，老爷爷？
金鱼娘娘，行行好吧，我那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老头子安宁，他想要个新的洗衣盆，我们的那个已经破旧得很。
不用发愁，尽管回去吧，你们会有个新的洗衣盆。
老头回到家中，老伴身旁果然有个新的洗衣盆，可这回老太婆骂得更凶：
你这傻瓜，你这蠢货，光要了个洗衣盆，真笨，这木盆能派多大用场？再去找金鱼，让他给我们一座木房。
于是老头又向蓝色的大海走去，他开始呼唤金鱼，金鱼向他游了过来。
你需要什么，老爷爷？
行行好吧，金鱼娘娘，我那老太婆把我骂得更凶，这爱吵嘴的婆娘想要一座木房。
你尽管回去吧，不用悲伤，你们会有座木房。
老头向自己的家里走去，小泥屋已不见踪影，他的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带有砖砌的白色烟囱，带有橡木做成的大门。老太婆坐在窗下，一见丈夫便破口怒骂：
你这蠢货，你这十足的傻瓜，光要了个木房，真笨。回去再去找金鱼，就说我不愿意当个普通的农妇，我想成为世袭的贵族夫人。
可怜的老头又向大海边走去，他开始呼唤金鱼， 金鱼向他游了过来。
你需要什么，老爷爷？
行行好吧，金鱼娘娘，我那老太婆更不像话了，她已经不愿当个农妇，想成为世袭的贵族夫人。
不用发愁，你尽管回去吧。
老头向自己的家里走去，他的面前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他老伴儿站在台阶上，身上穿着珍贵的貂皮坎肩儿，头上顶着锦缎的双脚帽子。
忠诚的仆人守在他面前，他殴打他们，还揪他们的头发。老头对他的老伴说：“
你好，东家，太太，不，贵族夫人，想必现在你该心满意足了吧？”
老太婆却对他吆喝着，派他到马厩里去干活。
过了一个星期，老太婆变得更加蛮不讲理，她又指使老头去找金鱼。
回去，再去找金鱼，就说我不愿再当世袭的贵族夫人，我想成为自由自在的女皇。
怎么了？你疯了？你连说话迈步都还没有学，你会让全国上下都笑掉大牙。
土包子，你竟敢与我争吵，与我这世袭的贵族夫人顶撞，快回海边去。老实告诉你，你若违抗，我就派人押着你去。
可怜的老头又向海边走去，他开始呼唤金鱼，金鱼向他游了过来。
你需要什么，老爷爷？
行行好吧，金鱼娘娘，我那老太婆又大吵大闹，她已不愿当个贵族夫人，想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不用发愁，你尽管回去吧，老太婆会当上女皇的。
可怜的老头又回到家里，他的眼前是一座豪华的宫殿，他老伴儿真当上了女皇，就在宫殿里坐着。
威严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个个都是战俘在肩。看到这一切，老头大吃一惊，连忙向他叩拜。
威严的女皇，你好，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把他赶走。
又过了一个星期，老太婆变得更加蛮不讲理，她指派廷臣去找她的丈夫。廷臣找到了老头，把他领到老太婆那儿。老太婆对老头说：
回去，再去找金鱼，我不愿再当女皇了，我要成为大海的主宰，我要在海洋里生活，让金鱼来伺候我，让他受我的派遣。
老头不敢顶撞，他向蓝色的大海走去。这时候海面上翻滚着乌云黑浪，激怒的浪涛一个劲儿的翻腾，不住的嚎叫呼啸。老头开始呼唤鲸鱼，鲸鱼向他游了过来。
你需要什么，老爷爷？
行行好吧，鲸鱼娘娘，我那老太婆更加不像话了，她已经不想当女皇，她想成为大海的主宰，想让您亲自伺候她，让您受她的派遣。
鲸鱼没有说话，只是用尾巴在水中拍了一下，就钻进了深深的大海。老头在海边等待着鲸鱼的回音，却一直没有等到。当老头返回自己家时，出现在他面前的还是那所小泥屋。他的老伴儿坐在门槛上，放在他眼前的还是那个破旧的洗衣盆。
我想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应该就代表了所有人在听到乔真、丁金华两位老师之后合作的一种感受吧。北京时间21:52，本期大舞台要跟你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导播出广会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接下来的央广夜新闻。